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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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法华经》的五重玄义，基本的纲要。在《法华经》中，我们把这个五重玄义的释名、辩题、明宗、论用、判教这个简要的交代。在这个整部《法华经》中，就是贯穿始终的这个五重玄义的内容啊，我们要也要牢牢的记住，就是这部经文以莲华来比喻佛教的法，佛教的法所阐释的又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心法、佛法、众生法这三法微妙不可思议。华严经讲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法华经讲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众生的心跟众生外在的行为跟佛陀所证得的圆满果报，事实上也是圆满的，而且是绝代的圆满。由于我们不明白自己生命现实的当下的这个状态就是圆满的，所以需要通过学习来开发我们的常住佛性。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整部《法华经》的核心的内容，也可以说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他的一大事因缘，就是佛为什么会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开就是佛要展开展现实相的道理，佛的知见。是就是不但他自己要把这个门打开，还要把这个门里面所藏的内容展示给大家看。那么我们学的人呢，要去领悟，领悟完了以后，你的生命就契入于实相的道理。本来我们大家都在实相当中，但实相是生命的全部内容，而我们所了解的生命只是其中的一微小的部分。就拿这诸法实相的实如是来说， 实如是起码是十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相，而且我们了解的这个相呢还是一个假相，就像梦中的相跟醒的相有所不同，但是梦中也是相，醒的时候也是相。我们基本上对于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德、各种功能、各种能力不能完全的了知，这是佛要给我们开示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对于这个实相的了解和证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圆满完成的，而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开显。但由于我们凡夫有一个去恶向善、离苦得乐的心，趋吉避凶，把不好的要舍弃，好的要得到，由于这种心态的作怪，所以佛也只能适应我们这种心态来告诉我们，你第一步应该舍弃什么追求什么，第二步应该舍弃什么追求什么，一直舍弃一直追求，追求到最后在法华会上佛才一反常态的告诉我们，其实你以前所舍弃的那些都是你生命的重要部分，而你生命的所有一切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舍弃。这种无取无舍的状态就是生命的实相。所以法华经读经文看起来好像文字并不是很深，但是它背后所要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佛陀的最高最圆满的想法，所以称为法华经是经中之王，这个不是虚名的，而是事实如此。所以对于诸法实相作为法华经的本体，是一切诸佛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三世诸佛共同的一个心愿。所以他讲一切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大事因缘可不是小事，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中最终极的、最圆满的，也是最前显、最实在的。这个中间他把过去种种方便权巧全部要给予调整，因为过去的方便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执着，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把我们这种执着消除掉。但是你当你完全圆满没有执着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种种执着都是你生命的非常好的一个角度。比如说执着这个世间情感的人，你如果没有智慧没有开发，这个情感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痛苦、很大的纠结，因为世间是不圆满的，所以世间有很多的现象，特别是无常、生灭、变化。那么这种不可预测的结果呢，对于一个情感执着重的人来说，他很容易受到打击，很容易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么佛陀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执着的这一切都是片面的、狭隘的，你要拓宽你的思路，要把你的心量打开，有包容性，然后观察一切法无我，这样你观察内外，里面是无我的，外在是慈悲的。当你这种心量完全打开以后呢，你可以发现自己内心的世界已经不再执着了。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情感的执着，这只是一个角度，你站在这个角度完全是这种感受，这就是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显现。比如说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内容，你的生命现在所感受到的世界就是这个角度的世界。 那你内心中是有多少的慈悲，或者是多少的妄想，其实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如果你开权显示以后，就是你打妄想的时候，你就了解，哦，我在这种状态里面打了妄想，就是这样的结果。就他对自己生命的，无论是人还是天还是阿修罗，他都是如实的了知，知道我现在这样一定是有前因的，有原因的，也以后将来一定会有结果。那么你现在行善感受到快乐，也有善的因善的果。如果你现在起来一个恶念呢，你也知道恶念也不是随便生起来的，它也有前因也有后果，生起来的这个相都是局限的狭隘的，而能生这一切相的背后的性呢，它其实从来就没有狭隘，也不会有局限。你在这里感受到你的生命内在的自我是这样的，在家里好像也感觉到有一个自我，可是在这里呢是这样的一团人，在家里是家里的那一团人，就他所面对外在相的差别，这是相千差万别，可是内在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当我们执着追求外在的这些狭隘的局限的相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痛苦，非常纠结，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外在的一切相很难让自己完全满足的。所以对于一个明白实相来说，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佛菩萨告诉我们诸法实相的道理，他确确实实对于自己这一生所感受的各种经历啊，都能够坦然受之。无论你是生也好，老也好，病也好，死也好，你外面的这个叫什么是非恩怨啊，内在的这种爱恨情仇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明白了实相，你就知道你这个心态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它也会有结果。然后你现在想怎么努力，想怎么改变，也变得非常自在。哎，你想往生极乐世界，你就静静的在那里感受着佛号，念着阿弥陀佛，感受着极乐世界。如果你想贪图世间的享受，那你就去享受世间的这种财色名利的这些给你带来的快乐的方便，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所以佛告诉我们的诸法实相的道理啊，从几十年的说教五十八教来说，它是一步一步的调教到最后，才把这个谜底彻底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平常啊，对自己的现实的人生和生命总有许多的不满意，所以对于生老病死，特别是我们发了出离心要了生死的人，我们对生死是深恶痛绝，巴不得早一点往生，或者说早一点解脱生死，明心见性，再也不愿意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受苦了，这是我们普通的心态。所以在这如果没有经过五十的调教，经过前面的种种努力把我们从苦海当中拉出来进入涅槃，在涅槃里又告诉我们要发大菩提心，要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心量要广大犹如虚空，如果没有这样一步一步的调教呢，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这就是你生命的实相，那我们想想，那我学不学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证悟实相的人来说，学不学都是一样，修不修都是一样，那我们一听学不学都一样，修不修都一样，那我也不修了，我也不学了，你不学不修了，你反回去还是烦恼还是痛苦。所以《法华经》主要指导我们的就是两点内容，一点是让我们明白过去所讲的一切法都是权巧方便对治，就是佛法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呢，说佛说八万四千门，为治众生八万四千病，佛说种种法，为治种种心，若无种种心，何须种种法，就佛所说的一切方法都是对治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有善心，有恶心，有无记心，有烦恼心，那个唯识里面讲这个色法十一，心法有八个，心法八个所产生的作用有五十一个心所法，就是你心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有五十一种，那么这种种状态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很容易就被某一种心态捆住了。比如说高兴的人，他如果被高兴捆住了，就得意忘形，然后呢最后呢乐极生悲。那如果被痛苦捆住的人，他始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内心的那种承担的力量还有洒脱自在的这种情怀，完全被一种痛苦的心就折磨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内心中的51个啊，这个心属啊，就是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通过佛法的修学，你慢慢的就了解了。那我们有些人并没有学习这么多的教理，但是他通过念佛，通过打坐，或者通过持咒念经，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当你静下来以后，你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发现你内心到底有多少的内容。一开始我们很怕这个妄想，总觉得妄想就不是好事，我一心念佛就好。但是你放心，这个念头啊，是你永远都打不死的。你不要以为说念到一心不乱了，我就变成木头石头什么都不想就傻掉了。那个什么都不想的定，可以得一定的定力，但是并不代表智慧。当你的智慧提高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念头会被净化掉。虽然我也在想，但是这个想法完全没有伤害性。不但没有伤害，我想的是菩提心，是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把你原有的那种慈悲和智慧的力量，反而通过妄想会给你开发出来。所以妄想所具有的种种功德、种种利益啊，你现在心很乱的时候，只追求自己的五欲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心很累很辛苦。但当你不再追求这个五欲了，你把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外在的六尘啊，慢慢从心中淡化掉了，这个时候没有东西来干扰你的心灵的时候，你的心里发现你的所有想法都变得是有智慧的想法，所有的妄想都有它的前因后果，都有它的原因。因为你了解了自己的身心的状态，所以你也了解了别人的身心状态。古人讲的叫将心比心，就是你的心是这样的生起来，别的心也怎么也是这样的生起来。所以古人，中国古代的这些圣人呢，他能够讲出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讲出这些种种的善法，就是因为他的心明白了自己不愿意受这种伤害，所以他也知道别人也不愿意受这种伤害。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就是你很想自己能够站得住脚，你很想自己能够了解人情世故，那别的人也应该了解，别的人的生命也应该站得住脚。就是他把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需求、生命的状况了解的越多，你的承受能力就越强，那反过来说他的智慧也就越高。所以对于整个身心的了解，妄想分别的这种种状况，通过佛的84000法门，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修行去改造。你如果不能从妄想上净化自己，你的修行就只能在表面上，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你的念头看不到，你到底在想什么自己都不知道，那你是个什么人呢？就是一个纯粹是随业受报的人。比如说猪啊、畜生啊，他们自己的念头是看不清楚的，他只是看到前面有什么他想什么，没有了他就不会想了，他就傻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呢，看见了我们会想，我们还会想到背后的东西，也会将心比心，不但将我的心比其他众人的心，而且能把我的生命比作其他众生的生命。所以佛讲众生都是平等，他的生命的这种力度、观察的力度越深入，他的承受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如果你观察了自己的起心动念，都看清楚了这些起心动念背后的原因了，然后你也能够把这种起心动念推及及人，也观察到哦，其他的人产生烦恼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当你自己观察到了这个结果，处理掉了，那你就掌握了这一门知识，处理这种妄想烦恼的智慧。然后别的众生如果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一请教你，你告诉他，马上就解决掉。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内心的烦恼、妄想、颠倒，甚至自己心有余力不足，道理懂了做不到，就这些事实上就是你生命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你看到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承认这是事实，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去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去改善自己，这样子在整个这个《法华经》的第一步思想，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一切法门都是方便权巧对治，就是我们生命本来就，你既然活着，既然有一个生命在，你的生命一定是有最完整的实相，诸法实相，就是肯定有最全面最真实的一个相状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胃为什么会消化东西，你的五官眼睛为什么会看，耳朵为什么会听，脑袋为什么会分析，就这个它一定是有它一个最真实的原因，最真实的理由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你生烦恼了，你高兴了，也是有它最真实的原因存在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会变得莫名其妙。那佛陀呢，就是让我们在狭隘的局限的这个知见当中、烦恼当中，通过种种方法对治我们，让我们把这种心态烦恼一点点的消除掉。所以在消除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切方法都叫方便权巧。法华经里面的这个前面的十四品，就是前半部分的，所以寂门的十四品，寂门就是释迦佛这一生来这个世界教化众生的所有的内容，就是四个字，叫开权显实。那开权，开就是展开，开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种种法门修行方法，它展开告诉我们，这是方便，这是权巧权宜之计，不是这个永恒的办法，是权宜之计。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是权宜之计，因为你现在不念佛，即灭生死，即灭轮回，即灭烦恼，那你现在开始念佛，当你念佛念到最后，你的心跟佛都一样了，你发现你的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就是你的心，那你不念你就是佛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如果跟佛完全相应，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佛在讲话，就是佛在做事情。所以开悟之后的人，就是证得了真心彻悟，见诸法实相，那他就是正解与佛无异同，他的所证所解啊，跟佛是一样的，那么他也具足佛的功德，这是自性本具的。所以呢，前就是当我们身心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实相之前，那么这部分的表现采取的方法，无论是念佛也好是这个参禅也好，是修戒定慧也好，包括听经闻法思维，就是我们学习教理啊，读诵经书啊，这不是一个我们生命的目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净化心灵，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所有的方法都叫方便，都是权宜之计，就是暂时让你用一下，然后用完以后还要废除的。所以它这个开为什么是首先是开展，然后呢又是开除，它又开除。开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已经完全过去了，透过了这个关了，那么你这个方法也就消除。所以就像生病的人需要吃药，你病很多你就要吃很多药，当这个病消除了，这个病也就除了病除了以后药也除了，也不需要用这个药。就是如果你病好了还要做这个药，说明你还是有病，不是正常的。那么学习佛法的过程呢，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到它的最真实的相状当中来，那把种种方这个习气、毛病、烦恼、痛苦分得非常清晰，包括见后的88品、思后的81品、尘沙后无数、无明后42品，就是42品无明全部破完，那我们彻底的回归到诸法实相，就是把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佛陀都告诉我们。所以 告诉了这些方法以后，当我们采取这些方法对生命进行了改造，对我们的病进行了治疗，当这些病全部治疗完了，那么《法华经》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显实，就是把病治好以后回过头来就告诉你，其实你的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是圆满的，因为你没有病了以后啊，你到哪里去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感冒的人，可能前面外面风太大，你就不能出去，你要在房间里待着，那如果有传染病的人，医生要就给你隔离起来，没有问题，那你有病必须这样接受。可是当你没有病以后呢，你隔离也不用隔离了，外面有风也可以去了，当然你在房间里面也可以，就是你如果有病感冒的话，你只能在房间里待着，你不能到处跑。那如果没有感冒呢，你在房间也可以，到处跑也可以，它的范围啊就非常广。那我们现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执着的时候，你就非常局限，非常狭隘，必须用世间的戒律啊，种种规矩啊，把我们框架起来，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因为这些会产生让你产生痛苦的。但有一天你对这一切的因缘果报都不再有痛苦了，那你就哪个地方都可以去，甚至你到地狱里面去都是度众生，都是看看地狱里面的这种相状，看看自己的内心过去无量劫以来曾经也在地狱里面待过的这样生命的状态。所以开权显实对于我们领悟大乘佛法来说是一个必须要了解的一种观念，一种认识，就是现在采取的方法虽然有效，但是一定呢要在心中彻底的舍弃放下啊！我们以前比喻过，就像你洗衣服的时候，你要用洗衣粉把这个污垢全部要洗干净，然后洗完以后呢，你要把洗衣粉也要给它洗干净。如果你洗污垢没有了，但是洗衣粉还在衣服上面，那衣服也会坏掉。然后就算你把洗衣服洗干净，把那个洗衣粉也全部洗掉了，这个水还是要给它收干净。如果水没有干净，你说我这个全是清水，是用来洗污垢的，这个清水非常好，我舍不得给它干掉，那你穿在身上还是有病。就是衣服要回到它本来的面目，污垢洗掉了，洗衣粉要洗掉了，清水也要给它洗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采取各种各样的修行方法，当你修行到最后呢，如果你明白了诸法实相以后，所有的方法都要完全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污染负担。修行不是一种负担，修行实际上是消除我们的烦恼，就整个清洗我们的意念。那么在这个不用功夫的人，对于自己自心的智慧开发，他的能力就非常弱。有些人修行一开始他是带着功利心去修的。什么叫功利心呢？比如说我信佛，这个佛菩萨会保佑我，然后呢我就很开心，那遇到什么事情呢，求菩萨保佑一下，赚钱就多赚一点。那甚至有些人还求菩萨保佑他这个赌博能赢一点钱，把人家的钱赢过来，就是这种想法完全是恶的功利心，还不是善的功利心。我们希望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这个家庭顺利，健康快乐，这个还是善的善法，这个我们是提倡的。但你如果求菩萨保佑你恶的满足你恶的欲望的话，那这个满足你越满足你越害你，反而不好。那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子去保佑，那因为你内心对佛菩萨的信心很足啊，有时候这种保佑也管用的，这个心真的很奇妙啊。你就说菩萨保佑我今天多这个赌博的时候多赚点钱，多赢一点钱呢、啊。如果你对这个佛的信心很足够的话，他也灵了。不是说佛菩萨这个怎么不分是非好坏，怎么会保佑你？但实际上是你的内心的那种力量，因为自己的心跟佛一样，具有佛一样的力量，所以你相信了佛以后呢，你的力量就会提高。那你力量一提高，脑子也清醒了，自信也具足了，然后你又自信又有这种力量，然后你去做事情嘛，当然效果就会好一点，所以它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世间的一切啊，它都有一定的前因后果，有这个原因在那里的。那如果不了解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呢，我们心里就很没有把握，就没底。但你了解了诸法实相以后，你的内心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法华经》里面它告诉我们的诸法实相是专门以方便品开示我们的。 我们在后面讲到正文的时候呢，可能会详细的这个告诉大家。因为这个诸法实相对于我们了解整体的佛法和《法华经》的精要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再三的强调一下。因为我以前在北京也认识啊一些居士，有些居士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华经》据说是经中之王，那么他就不停的去读诵这个《法华经》，那从前读到后，一遍读完再读一遍，读完了以后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啊？他发现《法华经》里面没有告诉我怎么修行，他说《法华经》没有告诉我怎么修行，就告诉某某人他怎么这个修行，过去怎么修的，经历故事讲讲，那佛呢怎么保佑他们的，怎么度众生的。他说怎么度众生，你只是讲怎么度众生，可是度众生那个方法呢，像净土宗要告诉你你要一心念佛，他这里面也没告诉我一心念佛，念佛的结果是什么也没讲，他没有讲修行的法门。因为《法华经》的本意就是告诉你，你本来就是佛，你的生命的实相是最完美的，而这个实相呢，现在在《法华经》里面要给你展开，但是它有前提，它的前提就是这些弟子经过佛的40多年的调教，经过40多年的调教以后，他个人的那种狭隘的心、局限的心啊，已经慢慢慢慢的已经得到淡化，所以这个机缘成熟是一个《法华经》契机的因缘。那这个契机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佛当时在调教的58教的前面的40当中，都是把一个凡夫的心态，比如说以我为核心的，我们感觉有一个自我、人我对立的这个心态，在《法华经》的这些弟子里面全部都消除了，他们没有一个是有我执的。就是当时在法华会上啊，5000退席的人还是个真善忘人，就他们也都知道诸法无我的道理，他觉得一切法无我了，我已经证得涅槃了，还有什么比涅槃更加圆满、更加不可思议、更加稀有的法？不可能了。所以呢，佛一讲说我有稀有难得微妙之法，前所未闻了，那他们想，你不要卖瓜子了，我又不听了，我现在是在涅槃里面，都没有生老病死，又没有痛苦，你还在那里说，你看这个虚空空灵剔透，你说有比虚空更庄严的、更空的东西吗？好像没有了。他就想不通，想不通比虚空更自在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最基础的人，他也是从这个六道的人我是非的这种观念已经超离出来，就佛当时所对的这个根基啊，因为他这个前提有基础的，已经40多年了，这个伏笔已经埋了40多年了，佛一直是放在心里不敢说啊，因为一说出来就怕很多人就叫什么，佛里面有讲了，真善慢者将坠于大坑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有一点知识、有点认识、有点观念，对人生已经有看法的人，他一听到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马上就堕落在大的坑里面，出不来了，那就被坑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呢，佛在默而不说，就放在心里面，默默的感受，他不告诉你，因为我们需要经过调教，就是真正到法华会上能堪受大法的人，是绝对能够承担的人。他承担什么？就是承担我生命的所有真相，只要是我生命的真相，我都心甘情愿去承担，要发了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以世俗的这种价值、道德的这种价值观念来修行，第一个就发这个出离心，我们说生死很苦，我们要出离。第二个就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最美妙的一种道德。什么道德呢？就是你得到了快乐，得到的还不是一般的快乐，要得到离苦得乐、成佛的这种快乐，圆满的快乐。我追求得到圆满的快乐，我也希望我身边乃至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圆满成佛的快乐。你看看这种心念、这种念头、这种想法，就是在人世间是最圆满的一种道德观念。它没有任何的缺陷，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也没有人我的对立， 因为他自己要解脱，要圆满成佛，他同时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圆满成佛。就这个观念是让我们在今后的修学路上，或者说释迦佛经过40多年调教，就是让这些弟子能够具足这种菩提心的观念。这个菩提心不是一般的，我们有时候想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如果发自内心的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心里就这么想，你就觉得哦，做人应该是希望自己能够圆满成佛，具足一切功德智慧能力慈悲，不但我自己要这样，我还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圆满具足慈悲智慧，让他们也完全明白他们生命的全部真相。如果你这样一想，深深的去感受你的这种意境，你就会感觉所有的众生跟你就变得是一样，是平等的，因为你的心已经在救度这一切众生，不是救度一个人，也不是救度我的一个亲人一个朋友，而是你的心普贤心量犹如虚空啊！就普贤菩萨的这种广大的怨恨，就是十方诸佛的最大的菩提心的这种表现，也是让我们开发诸法实相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承担一切的这种能力，这种基础，那我们听法华经就觉得很难相应。如果你具足了这种心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观想一下，你看自己，我的生命是不是应该圆满？那当然应该圆满。圆满是什么概念？第一，我所有的痛苦在我这里都不痛苦，我能够消除生，不但是生老病死，就是生生世世我度每一个众生，哪怕是地狱众生最痛苦的众生，我也心甘情愿，我要有这个能力。要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就是你需要认识到一切法的无我。如果没有认识到无我，还是以自私的心狭隘的观念，那这样子你怎么有能力去承担这么多的痛苦？所以呢，第一个认识到一定要通过无我，一切法是无我的这个真相。然后当我明白了我的生命真相以后呢，我自然有跟佛一样的这种慈悲啊，绝对的智慧它升起来了。所以有这样的圆满的智慧和圆满的慈悲，我到一切众生的身边度一切众生，都是我本分事，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额外的去好像我很善良，我很伟大，并不是，是你生命本来就应该这样。你所做的一切利他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呈现出圆满的状态，而不是你额外的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所以在自己内心中已经可以承担承认自己的这一切的生命的景象的时候，然后你去感受一下所有的众生的痛苦，我如果都能承受，那该有多圆满。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愿望树立起来了，这叫菩提心。把这个愿望树立起来以后，你去感受它，发菩提心不是自己嘴巴说一下就完了，也不是你打了一个妄想说我发了菩提心了，那个愿菩提是一个愿菩提，愿菩提有了以后，你要不停的去感受它。当你去感受的时候，你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就在你的身心行为生活当中升起作用了。这个是一个福心菩提的过程。什么叫福心？因为我们原来的心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东奔西跑，到处流浪，到处攀求，到处又舍弃，又舍弃回避痛苦，要想追求快乐，然后到处躲避，躲不过。因为你的心如果有贪嗔痴烦恼的话，你躲来躲去，你那个心有问题，你躲到哪里去啊？你的心如果不能改善，不能承担，就你的心无论躲到什么地方，它还是痛苦的。所以呢，当你这个烦恼的那颗心需要降服的时候，那么菩提心的力量它是巨大的。所以当你内在的这个菩提心想到了要利益一切众生，要消除自我啊，包括无我的这种智慧和利他的这种慈悲心要能够升起来了，想到了，然后你就去感受，比如说感受你的身体，感受你是没有自我的， 在事情吃饭啊找路啊说话啊待人接物的时候，你感觉是没有自己的，你不停的以没有自己的这种感觉去在生活当中去体会。那我们在听经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就你去感觉自己，我现在的心态我的想法就是，第一没有自我，第二呢我身边所有的众生都是我要度的，那我自己的智慧和慈悲要普及到一切众生的身上，所有的众生的痛苦我都能够承担，我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痛苦首先也要承担。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想到痛苦坐在这里，当然现在我们也不冷也不热，这个天气非常好，我们承担起来很简单，坐在这里蛮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坐两个小时呢，腿痛了以后呢，或者你肚子饿了呢，或者你想到某一件痛苦的事情，你能不能承担啊？这个福心菩提实际上就是你要学会承担，就是在我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是非好坏，包括做梦，包括打坐当中出现的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反应啊，也包括你身体慢慢的衰老了，你要负担这个生病的痛苦，腿脚不方便，眼睛不方便，或者呢我们在这个几十年的人生中经历了太多以后，我们已经慢慢的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离，一旦对这个世界产生厌离呢，觉得没劲呢，那你发现你的记忆力慢慢就开始衰退。其实我们生命本来都有记忆力的，我记忆力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衰退的，但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少掉了，所以你发现你的记忆力怎么衰退了，记忆力好是因为你很在意这些东西，你就记住了。那你现在有些人一学佛一打坐，记忆力马上很快就变得少掉了，哎，为什么？因为你一打坐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不想要了，因为要来的都是生老病死的，不想要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记忆力开始衰退。那么人为什么老了以后记忆力会少掉？因为他人老了几十年的什么经历都经历过了，他也早就不在意这些东西了，他越在意的他越记得住。所以一个这个奶奶呢，岁数大的老人，他把孙子基本上都记住了，其他的很难记住的，因为他很在意这个孙子，基本上是在这个每一，当然西方人可能不一定能记得住孙子，他觉得孙子是有儿子管的，我就不用管了，那西方人可能就孙子也记不住了。就是你认为需要的重要的东西你会很容易记住。那在这个人世间记忆力衰退啊，眼睛慢慢也会坏掉，也会就是比如说老花近视啊会模糊掉，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不太认真，一看到你看到的东西都没有几样好东西。有些人在世俗上看来看去觉得世俗没兴趣了，跑到佛门里面来觉得佛门是净土，一跑到佛门里面来看到还是烦恼，因为都是佛门里面也是凡夫组成的，所以看烦恼看看了最后呢他也不想看了，你看多了以后就不想看，不想看你要小心你的眼睛开始就有问题了，就可能慢慢的就开始视力又擦掉，耳朵也会慢慢聋掉。但是如果你发现众生的痛苦你很在意，你看到哪里都能看到众生的痛苦，看到众生需要，在哪里都能听到众生的悲哭的声音，那你的耳朵以后就变成天耳，可能眼睛也变成天眼，因为他不需要这个对世间的贪求，而是你是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发菩提心的落实，就是你自己首先有没有承担自己生活的所经历的这些心态的这种能力。如果你承担了，你心态很坦然，你觉得这个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是因为某一种经历某一种心态然后产生现在的这种结果，那你下一次呢要想转换一下，你就以很开心的心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它事情就马上就变化了，你的心态也变化了。所以通过对于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平时不愿意承担不想接受的这样一种心态啊，通过菩提心慢慢的就把它扶住了，你承担了自己生活生命当中的这一切，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力量去承担你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的时候，你首先承担自己的妄想，还有记得住啊记不住啊自己负面的这一些情绪都开始承担了，完了以后呢你还要替别人承担，比如说别人凳子搬动了很响啦，手机又响起来啦，有些人就嘴巴就啧啧啧的在那叫起来了，哎，他或者表现出很不屑或者表现出很烦恼的样子，事实上你都没有承担，你怕承担这些结果，因为你怕别人来伤害 或者呢你也有慈悲心啊，觉得这样子会伤害别人不太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对于负面的这部分你要去承担，另外一个呢，对于正面的其实你要更好的去承担。修禅定，在世间修禅定，在世间还没有解脱之前得到佛法的利益，都是学会了正面的承担。比如说你今天求菩萨保佑你，你这个事情很顺利的，你能感觉到佛菩萨在保佑你，你会有一份感恩的心，会有一份快乐。这份快乐，这份感恩的心，就是你对正面的好事情的一种承担。哎，你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如果你感觉不到生命的力量，那你正面承担的力量就很弱。所以我们每天事实上都可以以慈悲和智慧来承担我们的生活。慈悲是什么呢？就是你承担你负面的这一切，你的负面的这一切，你今天眼睛又不好了，或者说今天又生病了，或者又遇到一些麻烦事情了，那你的心心甘情愿去承担，很平静的去接受它，然后慢慢的去啊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所有的问题出现了，你的内心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用慈悲心去承担它，你感受到了生命的这样一个脆弱，这样一个弱点。你的痛苦实际上是一个弱点，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一个弱点。我们不停地在内心中感受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所以你要学会承担这个弱点，那你的慈悲心，对自己对他人的慈悲心慢慢就在增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去承担你的生命的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平常讲课的时候教大家，你不要打妄想，把所有的妄想都停下来以后，很清爽的感受，你会感受到我们这个一般人坐在这里，这个讲堂里面的人都是非常清净的。你心很细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都很清净。比如说你并没有特别多的妄想，即便有妄想也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很重的压力，那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你的身心其实是很放松啊，也很空，也很明白，很空灵，很明白。然后旁边的人哪个人打咳嗽啦，哪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声音啦，哎，你也很清楚。同时呢，你会看到他们的内心也是这样，没有多少的妄想，也是非常清醒。所以当你去感受身边的人也很清醒，也没有太多烦恼的时候，其实你的智慧已经开始在你的生活中开始呈现出来。凡是在生活中感受到正面的东西的，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很好，你就可以感觉很舒服，像春游一样。那如果外面太阳晒下来，暖洋洋的感觉也非常好，你坐在这里身心感觉很清静，很清凉，这种感受并没有谁啊让自己热起来或者冷，天气也非常适宜啊，自己穿的衣服也适中，也没有太热也没有太冷，就是这一切正面的感觉，当你去感受到了，你的智慧其实就已经开始升起来了。所以承担是生长智慧、生长慈悲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如果平时啊心很乱，一下子纠结了转不过来，那也通过念佛持咒很专注，专注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对佛菩萨对咒的信仰的力量，你信得越纯，信得越真，那你这个力量就越强，你一念佛马上就有感应。但如果你信得不三不四，或者呢可有可无，将信将疑，那你就念佛念的跟没念也差不多，那你也感受不到这种佛菩萨真正的加持的力量。所以要学会让自己的这个发起的这个菩提心能够具足承担了，这是一个学法华经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什么我们讲需要承担？因为释迦佛在40年的调教当中，真正在法华会上完全属于开权显实的这部分人呢，他实际上是已经把我执破掉了，就是已经对无我啊，已经完全已经受用了。然后呢，对于度众生呢，有些还不敢生起来这个心。那对于般若的无所得的空呢，也了解了，但对于利他的心，曾经呢没有太多的兴趣。就像这个四大弟子摩诃迦叶说的，他说这个闻度众生呢， 心不喜乐。哎，他一听到多众生，他觉得不高兴，因为一切法本来都是寂灭，都是无为，都是无造作，都是无我的，哪里还有度众生可言呢？他觉得度众生这个事情太多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他内心就没有事。无事就是贵人，内心完全没有事情了，你就像虚空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他能够呈现这山河大地，呈现日月星辰，虚空，你看他呈现这一切。那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内心也像虚空一样，你就觉得可以呈现这一切。但是这个摩诃迦叶他当时的这些弟子们呢，他觉得我的内心心性像虚空一样，已经完全没事，没事就是最好的，不要做事了。但一听到度众生呢，就觉得不高兴。但是大乘的佛法，特别是法华会上，他恰恰告诉我们的诸法实相，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你不但是无事的，你还是多事的。这个多事是什么？就是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如果有一个众生不明白实相，你的多事就有意义。如果还有个众生需要救度，需要帮助，那你发起帮助他的心，你这个心就有意义。如果没有人需要，那你是没有意义的，没有需要嘛。但是所有的众生都需要离苦得乐，他们都在痛苦当中，你现在去帮助他们就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法华经》啊，它是为什么叫大乘经？我们温州人特别对这部经典啊，我觉得是特别的尊重。因为在其他的地方，我没有听说把《法华经》叫大乘经的，我们温州人都是讲大乘经，大乘经就是指《法华经》，其他的经倒不是的，是吧？贵州人过大人家哈，是吧？直接过人家大人家，人家也不人家扯句，扯棒啊，大人家。就是指的《法华经》，实际上大乘经呢，是包括《阿弥陀经》《金刚经》《地藏经》这些我们现在所流通的经典，都叫大乘经，就是大乘佛法的经典都叫大乘经。那方等阿含这个方等般若方等般若，还有包括这个楞严这些华严，都属于大乘经。那我们温州人唯独把《法华经》叫做大乘经，因为它这里面前提需要承担的东西特别多，就是我们需要承担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一切的这种力量。那我们现在呢，在要想学习这部《法华经》啊，学习这部大乘经，先要把我们自己的心量要放大。所谓大乘经，就是体大、向大、用大，像《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样，大大到无边无际，体大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啊，是没有边际的，虚空没有边际，我们的生命的本体也没有边际。《法华经》讲诸法实相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这个体也是没有边际的。那么我们能够体会一下自己的生命的本体，实际上已经具足在十方法界当中，十方诸佛所有的净土、所有佛的功德，在我们的内心本来具足。所以这个内心的本体是从来没有动摇的，我们现在只要有所动摇，那你就是没有契入你的本体，你已经离体很远了，就是离家出走的孤儿，离家已经很远，我们认识不了自己的家，就是离开了这个体。所以体大呢，怎么去契入这个体大的境界，它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的。因为前面的调教，像阿含佛教的调教，就是让我们通过四念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身体完了以后，了解你的起心动念，了解起心动念完了以后，再了解你身边的环境，然后通过这种了解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这个背后，特别是指对我们痛苦的感觉，对自我的感觉，你要越来越清晰。然后观察到这个自我，观察多了以后，你发现里面没有我，我们认为这个身体里面有我，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我。那么这个时候他要突破 人我对立的这层我，就是我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执着的身体或者妄想，身体和妄想背后都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这里面就需要有一点修行了。就你通过一定的功夫把第六意识净化掉，把意识净化完了以后呢，看到自己并没有妄想的这个一根，一切法都无所得这个地方，你又不能停留在这种空的没有妄想的状态，还要继续看，看见我们原来的执着的自我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当你这个自我的执着已经打开了，你生命的本体自然就显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禅宗讲破本仓也是证的这个本体。那我们讲证体起用，就你不能证这个体，你就不知道生命的广大。不但我自己证的本体是净虚空变法界的，而且是一切众生都能够证得本体，证得本体以后都是净虚空变法界，这叫体大。那么相大呢，就是形象，因为我们自心所具有的起心动念的这个功能，它有见分相分，有自己的能了知一切万物的这种功能。这个了，只要有了知就会有分别，只要有分别那么就有念头，有分别念嘛。那有了分别的这个念头，只要有念头就会产生效果，只要有效果就会在物质上体现出来，只要有效果就会体现出来。你打坐坐在那里，如果有效果了，什么效果啊？你感觉身心很柔软或者很温暖，那它对身体已经开始协调，你打坐已经有效果了，身体已经开始在健康起来。就是你对外面的做事情也是一样，只要有效果它一定会表现出来，没有效果不表现，有效果一定会表现。你修行用功学习佛法，如果你修了半天了，整个身心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就无效。当然按佛法说呢，虽然你感觉无效，但事实上你只要念一句佛你也是有效的，因为只要一句佛你的生命就多了一句佛的力量，一句符号的力量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说它效果太小了你没有发现。我们是要达到一定的效果我们才能发现自己有效的，平常小的那些效果我们发现不了。还有一个发现的人的智慧眼光也有关系，你敏感度越高，那你那个发现的那个效果呢就越细，就是一点点反应呢就马上发现了。那有些人呢，他很大的效果也觉得自己没有效果，那么这里面呢跟智慧有关系。所以体一旦明白了，他这个观察到自己起心动念的这个地方，已经知道你的念头从哪里来，所以知道念头从哪里来，念头背后的那个力量它会推着我们，念头背后的力量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呈现出你的效果的一个巨大的重量，巨大的重力。佛菩萨他是靠愿力，你看愿有多大，为什么佛菩萨能够在一切处感应道交都不可思议，因为佛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就已经要想到度一切众生。为什么我们学《法华经》在这里现在就要发起这种巨大的圆满的无缺的菩提心，殊胜的菩提心，就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能够承担接受你生命的一切事实，你不能不接受自己的事实，哪怕你的贪嗔痴升起来你也要接受这种事实，这是你生命本来就有的东西，不需要特别的逃避，但是也不需要狭隘的只停留在这个里面，你要接受，接受你生命的事实，这是第一。第二呢，还要接受所有人的事实，因为所有跟你相关的众生，你现在能够想得到度这一切众生的，这个众生一定是跟你有缘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许有些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是你一想到我们在这里听经，我们要度一切众生的时候，已经把对方都包含在里面，你要度他们，那只要他们无论生活在哪一个世界，你以后成佛都会去度他们。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以后，以后如果我成佛了，你们可能都是大弟子。 因为在这中间我们一起学习过这个教理，你的生命已经承担起这份责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已经埋下去。但是我们的心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么一点点，这几个人，你的心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看所有人的问题都变成是你的问题，明白没有？我们有时候心里面还恨别人，觉得那个人做得不好，那个人怎么样，所以你在菩提心下你会很惭愧了，你就知道在你的世界里面所有众生的问题我们都要发这个愿去承担他们，让他们的痛苦都成为我要度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就是这种对于生命的事实我们愿意去承担的，这个菩提心一旦发起来了，它这个力量就会巨大的就会表现出来。哎，你现在如果忘记掉了，你可能又被自己原来的妄想那个世俗的欲望啊，当然世俗的欲望已经无量劫以来它已经力量很大很大了，但是无论它多大，轮回的力量永远抵不过我们解脱的力量，抵不过我们真正的菩提心的力量。因为菩提心发自内心深处，它是真心的一个跟真心非常相应的一种力量。换句话说，菩提心的力量就是模仿了佛菩萨的力量。佛菩萨你看他就是把真心全部呈现出来，然后他就能度一切众生，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没有，说实话没有，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我们模仿佛菩萨。模仿佛菩萨，你模仿的这个时间有多少？如果你想到了要利益一切众生的，你的行为就自然会去模仿佛菩萨。如果你现在想不到呢，那你原来无量劫的那个欲望的力量又会冲过来。欲望的力量是我们迷失的状态，迷失的状态，在迷失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力量很强，但是如果你一念觉醒了，它的力量完全消失，死亡的力量，业力的力量，生死痛苦的力量，在你一念觉醒知道无生的时候，它这一切力量完全消失。这就好像在梦境当中，在梦里面已经执着太深，睡得太香啊，梦得太深，然后在梦境里面你在那里叫啊叫啊，醒不过来，因为是深梦，深睡的梦，你醒不过来，旁边人叫你呢，叫你，你知道有人叫你了，还是醒不过来。但是只要你真的一念醒过来，那个梦境所带来的一切马上消失。所以轮回的力量，业报的力量虽然很大，虽然我们在凡夫中一直是被他们的力量牵着往前跑的，但是它一定抵不过我们菩提心的力量。只有你的这个菩提心能够承受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这个真想把法华经一学就能够懂，甚至就能够用了起来，就能够真正的开智悟入佛的自见，天台中所讲的大开圆寂啊，就是即便是凡夫无品位的凡夫，我执没有断，我见没有破，但是他可以达到无品位。无品位是什么概念？就是理解的道理跟佛所理解的道理一样，但是你还是凡夫，还是六道的凡夫，没有解脱生死，但是你是一个凡夫，你所理解的道理居然能跟佛一样，那么就是说所有佛法三藏十二部教典的意思啊，你都能够到你这里完全清楚融会贯通，这叫大开圆解。那真想去了解它，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你的菩提心要真实，你要真正的，哪怕你现在这个我执啊或者私心总有难免，但是你现在呢在听的时候你发一下，让自己告诉自己，以前的那些种种想法我现在往旁边先放一放，也不要先担心自己没饭吃钱赚不到，就是你先放一下，把其他念头放一下，把这个菩提心的念头在心里面升起来，就是你感受自己现在已经对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我都能够勇于承担，因为它是你生命的最真实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啊，无论生老病死，甚至生活当中的种种折磨，我都能够承担， 包括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啊，爱别离、冤憎会、世间八苦、三苦，所以一切无常、苦空，一切法在我的生命中所存在的，我都心甘情愿、坦然受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还愿意替一切众生都受这种种的痛苦和折磨。那这个愿先发起来，然后你如果想把这个愿变成一种力量，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菩提道上起作用，那你就要去感受一下。感受什么呢？就刚才说的悲智双运的这种感受。如果你感受到别人的恶劣、别人的愚痴、别人的无理、别人对你的产生的欺负或者不良的种种现象，你这个时候让自己去承担这些痛苦，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的力量，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变成你的别人的错，变成你自己的错，你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慈悲心，而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抵抗，也不是在那里抱怨，就是也不是无能为力，就是觉得这就是我以前的错误，我现在要去承担它，我应该去帮助它，把它解决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你的内心就变得完全是开朗的，没有一点点躲避的心态。这个在生活中所有的负面的情形出现了啊，我背后其实你去承担它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比任何人都强。这是一部分就在生活中可以去承担的启发我们慈悲的力量。那另外一部分呢，当无事的时候，你也要去感受一下这种天地万物造物的这种不可思议，这个天地运行啊，春夏秋冬自然调节，我们自身如果打坐念经，自己的身体也会发热发冷，它的四大也自动进行调节，它调节都恰到好处的，没有一点点的差错。比如说你的头上有几根白头发，它的身体自然是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信号，不是莫名其妙会头有白头发的，就它一定有这样的因，感到这样的缘，然后感到这样的果呈现出来了。所以你去承担它，就是承担诸法实相，就是承认你生命中的这种力量。那么去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的变化，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了解自己在待人接物当中帮助别人、教导别人、使别人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了一种智慧，所以你能够改变这个人生，改变自己的人生，也能够改善别人的人生，这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并不是在很遥远，事实上就是在你的待人接物、吃饭穿衣当中。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做了大家都很高兴，你也去感受这个高兴，那你这就是一种智慧。比如说你扫地的时候，你扫得很干净，大家都觉得这个干净很舒服，其实就是智慧。那如果你在洗碗的时候也洗得很干净，摆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时候，这其实就是智慧。然后你摆得不好，人家骂你了，这就是你要生慈悲心的地方。你需要让他认识自己，这是不够的，我自己需要去承担这个结果。那么把这个心量从自己个人的生活一直延伸到一切众生份上。我们对一个蚂蚁看到它的在那里爬得很开心，爬得很快，你可以生这个智慧，说哦，它也很开心，你看。但如果它在那里难受，一想到它这么愚痴，长得这么矮，是吧？比我们人还要矮得多，那它了解的世界实在太有限了。那你可以生慈悲心，希望它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或者说像佛菩萨一样，了解更多的世界。所以慈悲心和智慧的这悲智双运啊，是在我们的整个起心动念当中其实可以落实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过去的这个业习烦恼太重了，通过这个菩提心的观察效率不是很高呢，我们先学会明哲保身，就是你赶紧把自己的念头净化过来，先念念佛，念念经，念念咒，让自己念的比如说有些咒唱起来很好听啊，甚至念的佛号念起来也是很悠扬，让自己一边念的佛号一边感觉很悠扬啊，声音很舒畅，在这舒畅当中，其实你又发现这也是一种智慧。所以生活的每一个面呢，只要向你扑来了， 要么就给你带来智慧，要么就给你带来慈悲。除了慈悲和智慧离你最近以外，别的都没有。你了解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以悲智双运。那我们外在的世界，你看白天就是阳光，让你了解这一切，就是给你增长智慧。晚上黑乎乎的一片，让你休息，让你太累了，感觉到人生的疲惫，那这就让你增加慈悲，也是悲智双运。所以日光月光，日光菩萨是代表智慧，月光菩萨是代表慈悲，在黑暗当中还给你光明，这是月光，在白天给你光明的，这是什么？这是慈悲，智慧。在黑暗里面给你光明的，这是慈悲。当你自己对待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份承担的勇气，还会更多的了解自己生命还有这种妄想，简直不可思议。你看看就觉得好笑，这就是你黑暗当中的光明。你就会发现自己，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慈悲和智慧应该是普遍到一切众生的身上。那么这种对自身的菩提心的发起跟菩提心的延续，当你菩提心的延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菩提心的发起叫做愿心菩提，愿心也叫发心菩提，菩提心的延续这叫福心菩提，这是在我们凡夫的阶位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圣人。我们大家每个人，你只要想学习大乘佛法，这种心态一定是可以落实的，它不是离我们凡夫以外的一个圣人境界。那圣人境界就第三个叫明心菩提，明心菩提就远一点了，就你要明白你的心本来就像虚空，你不需要起心动念他已经去承担了。为什么我们不起心动念他已经去承担了？比如说因果报应这个事情，本来你骂人的时候你不想遭恶报的，谁都不愿意遭恶报，但是你骂了人了，你就得遭恶报，没办法。是谁干的？是我们的真心干的。我们的真心他很老实，他老实到你起一个念头他把这个念头都收回来，谁叫你起这个念头的？这个念头就是你自己干的，你生烦恼了就是你自己烦恼造成的，你起了烦恼的因，他自己起一个念头如此，你骂别人一句也是如此。你走路的时候感觉自己心情不爽了，你脚拿去踢那个旁边的树或者踢那个墙角根，哎，你踢着你耍赖，你耍赖完了以后，那耍赖的结果也要自己去承担，没有办法，因为你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你的真心全部把它收回来，它一点也不落下，这就是我们的实相。所以法华经它要开发我们的诸法实相，你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心，你对生命的承担的力量不够，那你就很难了解你的生命的实相怎么会这么圆满，这么广博，这么一丝不苟，一尘不染，它是真的是一个念头都不会放过，它全部都收回来。那同样你在念头当中升起的任何一念的慈悲心，它也不会放过，它就呈现出你的生命的慈悲的这种力量。那你在每一个念头当中观察到的这种智慧，了解到人情世故人生百态，它也一点不会放过。你的智慧和慈悲是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所以你看修行有成就的祖师大德，他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啊，特别是在死亡面前，他能够那么样的坦然自在，甚至是谈笑风生，跟你开个玩笑。那禅宗祖师更是如此了，禅宗祖师那个六祖大师讲的，他自己知道哪里去，他还跟你开个玩笑，东家做马西家做驴，哪里去都行。你看他这种玩笑在死亡的时候他能开得起来，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完全可以承担生命当中的这一切。我们现在之所以痛苦，其实不是有人强加给你痛苦， 也不是在你生命当中你比别人多得到一些痛苦，事实上那些都是你生命本来就有的，本来就应该那样的，完全是应该那样的。但是因为你不想承担这样的结果，你想逃避这样的结果，于是你感到非常的痛苦。我们现在对于老病死会感觉到痛苦，怕死，因为死了以后不知道哪里去，对死亡不了解，所以我们担心，担心你就不敢承担死亡的这个事实。但是禅宗的祖师或者说佛法告诉我们，这个死亡是什么？你平常你的身体会睡着，会休息，身体你每天要吃饭，然后要吃喝要拉撒，要吃进来也要排出去，你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那死亡只是一个大的变化，外在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有没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所以佛菩萨他能够完全看到不变的这个真理。如果你了解了不变了，那你对变化的这一切实际上承担起来就变得非常的轻松。那个对于我们现实的所存在的人生状态呀，在我们六道当中轮回的凡夫，因为有一种错觉，就是观念上的一种错误，观念上的根本错误呢，是自我，是我执。由于这种我执的存在，然后呢，又感受到了身边的人的这种观念，其他人的价值观念会直接影响到你。他们如果是邪见，你也很容易产生邪见；他们是边见，你也容易产生边见；他们是戒取见，戒见取见；他们是贪嗔痴慢疑，你也容易贪嗔痴慢疑。就是生命本身的存在，它不是独立的存在，不是个体的存在，它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集体的生命，这是一个集体的存在，个体的自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由于你认为有一个个体，然后跟集体就脱离开来，就觉得我是跟他们是对立的，这是我，那是你，这是我的家，那是你的家，所以这样人我是非啊完全分开的。所以分开以后的这种生命，平常就感觉到七零八落，然后呢又没有智慧，智慧随时升起来，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闪一下闪一下，哎，你吃饭时间到了就知道吃饭了，智慧闪一下，然后呢这个吃过了自己又傻乎乎了，下要做什么事情该做了，做的时候你智慧又闪一下。你像平常生活当中你的智慧的光芒都不是像日光一样一直照耀的，它是偶尔闪一下闪一下。那听课的时候有些人呢坐在那里也是傻乎乎的，啥都不听啥都不懂，那偶尔听懂了一句话，偶尔听懂了一句话，也是这样闪一下闪一下。其实你如果没有在这一闪一闪的背后看到根本就没有自我，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非常的缺乏，非常的这个局限。所以对于轮回的众生啊，佛菩萨给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两个最有效的办法。第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就是你要认识到现在的轮回的这样一个状况，认识到这种状况以后呢，你要有想认识到人世间轮回当中是一个苦的，把这个苦要处理啊，这个超离出来，不能停留在苦的世界里，因为迷失的本身是苦的。这有一点像痴人说梦话，就是我们是愚痴的人，然后呢又在做梦，然后在梦里面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你醒过来你发现哎呀这说的全是梦话。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轮回是苦，解脱三恶道啊，这个世间的这种种现象让我们有爱别离啊，什么三苦八苦啊，就这些痛苦都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的，所以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很真实很现实。那么当你超离了解脱了这个轮回以后，你从梦中醒过来了，当从梦中醒过来，它这是第一个办法，就把我们个体的生命先解决。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你对你的生命和世界的了解就非常的局限，它一定是局限的。你如果不想去帮助一切众生， 你对一切众生就无法真正的了解。就像你帮想帮一个人，你都不了解这个人，你怎么去帮他？一个人在那里痛苦的哭，你都不了解他，你以你自己的这个想象想当然的一种观念去批评他，认为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你讲了多少对他都毫无用处。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开导别人或者父母亲教育子女的时候，或者有些子女劝告父母亲的时候，为什么有代沟？就是因为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缺乏对对方的了解，他就有代沟了。实际上人心完全是没有什么沟的，因为人跟自己是同体的，众生跟我们更是同体，父母跟子女那更是同体，他的习气他的基因都是很相似的，那沟通起来应该是最容易。但是由于我们无量劫来的习惯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所以就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这样子你沟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就变得你跟他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呢，发这个菩提心就是让我们有一颗关心众生的、关注众生、了解众生的这样一份心态。所以没有菩提心的时候，你去了解，你如果做一个所谓的科学的调查，你调查他的心态怎么样，调查你调查这一切下来都不是最真实的，因为你调查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调查，然后采取一套对你调查采取一套方式，把这你调查的这套方式告诉你，所以你得到的结果结论肯定不是客观的。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发菩提心，你本来就想对你的生命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对他慈悲，都要去利益他的时候，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中他没有提防的心理，他不想一个利益他对他有利益的人拒之门外。所以当我们真正发起菩提心啊，那你跟你有缘的众生就会被你的所谓的摄受力就会摄受过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啊，你摄受不过来，就是你并没有想利益他，你怎么会把他摄受得住呢？所以你想了解他的时候，是以这种强大的菩提心作为一个摄持力，然后你了解了他，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承担他的那一份业力。当然我们说承担他那份业力，就是指他所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痛苦，你去度他，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得分担众生的这种种感受。所以在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还能够学习到大乘佛法，特别是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的这个道理啊，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如果缺乏这种菩提心的这种承担呢，然后你学完了，读也读完了，自己还是依然什么都不了解，然后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力量承担生命的这种力量呢也没有升高，那我们就谈不上真正大的利益，当然也跟佛菩萨跟大乘佛法结下这个缘，种下这个善根。那这个《法华经》里面也讲，佛菩萨度众生他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个就是没有善根的人让他种善根，第二个呢就是有了善根了，有了善根了让他成熟，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善根成熟了的人呢就让他解脱，解脱是指解脱生死轮回啊，解脱无明啊，种种障碍，就他是分开三个等级，那把所有的众生无论是最愚痴的、最没有善根的，一直到最有善根的，这样的范围都包含在佛法里面。所以没有善根的人也可以听法，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把这个根先埋下去。那我想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听懂这个话，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在学习佛法，也想了解佛法，那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实际上善根已经很成熟了，就是已经有成熟的这个迹象啊，能够来这里坐在这里专门去听法要了解。那既然已经成熟了呢，那我们内心中就开始要发愿求解脱求证菩提。那发愿有解脱证菩提呢，就是最直接最需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把这个菩提心能够给它落实一下，就从这个发心菩提到福心菩提。发心菩提其实也不容易的，如果你现在能够福心啊，就是 知道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承担力，承担的力量，在自己对自己的身心的就开始承担，然后去开始承担别人。就是如果你这个能够受用的话，这说明我们过去生一定是已经发过菩提心的。那如果一开始这个头一次啊，我们可能就是想一想，你这一生可能就在教你们说，你们要发这个菩提心，要利益一切众生，在脑子里面就这么想一遍，想已经想过了，自己也觉得哦，我应该承担我的生命的这一切，包括我的实相，我成佛的功德，乃至我在地狱里面所受的一切果报，我都要承担。然后呢，觉得我应该去啊帮助一切众生承担。就这个感觉，你一旦有了，这就是一个发心菩提。有些人一辈子就遇到就发这么一次，然后一转头就业力冲散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以后再碰到的时候，他的力量就很强，就觉得发菩提心是最好的。已经知道你的生命唯独这样才能够证悟诸法的实相，如果不发这个菩提心的话，你跟法华经连门都进不去。法华经的门呢，因为你心里面感受不到这种承担一切，一切在你面前都以慈悲和智慧去对待它，或者说就是慈悲和智慧的呈现，你不能以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去承担的话，这种在现实当中把生命极为广大的彰显出来，然后把慈悲和智慧落实下来的，这个力量是没有。那么也有一些人呢，这个这一生的学习也读过很多的经书，然后也每天有念发菩提心的原文，但是他在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你在念的时候发菩提心，心里面并没有想菩提心，并没有去感受，就说这是我发自内心心甘情愿我要度一切众生的，他没有这样想。就是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就是发这个回向文呢，还是有比较有限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因为他四重恩跟三途已经报众生恩啊，报佛恩啊，报三宝恩。他念的时候，是不是真想到要报这么多众生的恩？就是上报四重恩的，一想到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我的生命就是为了报答他们的恩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升起来？如果他没有念起来，很多人就嘴巴念完就过去了。所以很多人说修行是不是要回向，念经完了以后是不是要回向，事实上你心里的想法就是回向。你为什么要念这部经？你念经之前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师父给我定的功课，哎，我要完成这种功课，那你念经的这个功德就是完成师父的功课，别的什么功德都没有。哎，如果你念经，你想我念不经是消除我的业障，好，你就知道了。你说，哎呀，师父说业障比较重，我先念念地藏经消业障吧。那你念地藏经的时候就是消你的业障。那如果师父说你念普贤行愿品，可以把这个愿发得很大，那修大乘菩萨都要心量很广大，把心量要打开。那这个时候念普贤行愿品很管用，那你念之前你就想，哦，我这个要心量放大，我念普贤行愿品的，就是你念的时候你这个目的很明确，它就很清楚了。但是没有目的的念基本上很少的，没有目的的念经基本上很少，就是你肯定会知道，哪怕是功课也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课。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功课，比如说是不是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在那里，这样子呢，他的念经完了以后，那个回向记念不念其实都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很多汉地的回向记啊，都是净土宗的祖师这个给我们编起来的，就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如何发这个心，愿生西方净土宗，九品莲花为父母。你看他一个愿就是我愿意生到西方净土当中去。那你如果念佛念了半天，嘴巴讲愿生西方净土宗，心里还想我来生还是要做个有福报的人，做个有善根的人，或者做一个出家人。有些人想，哦，我来生还要来做出家人， 那你平常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就是乱念，就不是真心念的。所以这个发愿文真正的愿就是原原本本的从你内心发出来的想法。菩提心的愿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愿心菩提啊，愿心菩提也就发心菩提，本来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的，我现在开发了我的这种想法了，开发开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开发嘛，人家把房子开出来就是房子住了，那我们现在也要对心地进行开发，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人生百态什么事情都是有想法去做的，唯独我们没有想过要利益所有的众生，要承担所有的众生的痛苦，这个心没有，那你开始就开发，我要这样，我要能够把自己和众生连在一起，自利利他，我自己得到解脱，一定是一切众生都解脱，我要得到圆满的这个成佛，哎呀，一切众生也要圆满的成佛，就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最初的这个菩提心就发起来了。而且这个发心菩提呢，基本上它就是属于这个一次性的，就是你发了一次菩提心，你菩提心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然后你如果只是这么想想想一下就过去了，它就永远在发心菩提的阶段。那如果你发了心以后你去感受，这里面有不一样的哦，你去感受你已经能够承担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痛苦和快乐，我刚才说的快乐来让你感觉到，哎，这个很好，这个是智慧的表现，痛苦来让你感觉哇，这是慈悲的表现，痛苦也是转化为慈悲的，因为痛苦你才能生慈悲，那众生痛苦你就更生慈悲，所以当你去感受在生活中把菩提心拿过来感受的时候，你觉得我刚才说就是模仿佛菩萨，模仿佛菩萨的行为，一个相似的，这叫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都叫菩萨，只是发心菩提和福心菩提当中的菩萨叫做凡夫菩萨，凡夫菩萨实际上就是泥菩萨，哎，你现在自己生死没有解脱，一到生死河当中马上就淹没掉了，泥菩萨过江。但是这样的一个菩提心，你如果反复的加强，让自己这种模仿佛菩萨的心态反复的加强，反复的加强，那来学习这个《法华经》的话，它就很容易大开圆解。天台智者大师在临终的时候，人家问他，他就说自己得五品位。当然，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正得法华前三昧炫陀罗尼的境界来看，他远远不止五品位，他应该是超过五品位。那古人可能有些谦虚，以为自己说自己呢是正得五品位。五品位就是他的整个生命都在六度当中，正行六度啊，正行六度的第五品啊，正行六度就是。自己全部都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常进、智慧，你说一个整个生命都在这个状态里面的，那他这个第五品的，就所有的凡夫的、菩萨的、圣人的这些烦恼习气无明全部都被扶住了，叫缘扶五住烦恼，扶住一切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大开圆解的境界，他的这个心态按照菩提心来说叫做福心菩提，所以叫缘福，把烦恼，它还不是简单的扶住一个生活当中的生气的事情，比如说你生活当中遇到事情，你生气了，你焦虑了，你心里难过了啊，不好的念头升起来了，觉得自己好像修行不行了，它不是扶住这一点的，它是五住烦恼全部都可以被扶住，五住烦恼啊。就是见一切诸地、色爱诸地、有爱诸地，然后这个欲爱诸地，然后无明诸地，这五住烦恼，怎么个伏法呢？就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心里面去感受，就说你感受你现在的生命这一切你都能够承担， 毫无疑问，小到一个微尘你能承担，一句赞叹你的话也要承担，天下人都在赞叹你表扬你，你也要承担，天下的人都在骂你侮辱你，你也要承担，就是所有的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大到所有的众生对你的态度，小到你自己的一个念头，小小的念头升起来，你都如实的去承担它，都知道这是事实，这都是事实。对自己生命的这种承担的力度，对自我感觉升起来，然后呢，你不是单独的生活，你还有人际关系，你还有朋友，还有亲人。那么对待你的朋友、亲人、人际关系，包括蚂蚁、虫子，啊，生活当中的这种种衣食住行，你也完全承担。我今天别人给我买的特别好的衣服，我照穿不误。今天没衣服穿了，穿破衣服，我也照穿不误。就是再大的荣华富贵，让你当皇帝、当国王，我也承担。让你当要饭的人，在那里穷困潦倒，我也承担。他有这样的承担的力量。我们有时候修行觉得，哎呦，这个要惜福哈，享福的东西赶紧不要，赶紧走得远一点。那对我们平常我执凡夫贪欲重的人来说是有效的对治，但它一定不是一个终极的办法。所谓方便呢，它不是一个实法，是一个全实的。就是说修苦行啊，种种惜福啊，是让你贪图的人先贪图有烦恼，让你通过惜福这些状态让自己把心态摆平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乘的菩萨，成就佛一样的功德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金沙铺地都要给你承担起来，你说那个太享受了，我简直不敢去，那你不傻掉了吗？所以呢，就是发了这个大的菩提心以后，你能够感受得到在你的生命和你身边的所有众生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全部承担，一个灰尘也不落下。所有的好事我都承担了，所有的坏事我也照样承担。哎，好事承担下来的你就是大智慧，坏事承担下来的你就是大慈悲。佛菩萨他确实能够承担这一切。那么你要用心去感受一下，关键是你去，现在你可以去想象，你就觉得如果十方法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快乐、佛菩萨的慈悲智慧功德全部在你这里，你现在是不是能承担？会不会吓得跑掉了？有些人说那我不敢了，我还是躲在深山里面去算了。这是你不敢，就叫心力狭劣，就心的力量很狭隘、很低劣、很卑劣。自卑心重的人，他的心力很容易狭劣，就是他不敢承担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法华经》里面有啊，《法华经》里面说，当时有一个这个穷子，他父亲就是大富长者，因为他在外流浪很多年了。那天回来到了家门口，他父亲一看儿子回来了，叫两个人马上去抓他。这一抓他，两个人吓得马上屁滚尿流，昏迷过去了。他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什么抓我？说你是我家里人。他一想我是一个要饭的人，你抓我这就死定了，要么把我抓过去当那个奴仆，就是当那个奴隶时，要么就把我抓去判刑，赶紧跑赶紧跑，他就跑掉了。就是我们不敢承担。那他后来经过几十年的调教才慢慢成长。所以凡夫的他这个狭劣的心啊，会影响我们。那我们大家如果经过前面的楞严经的学习，你现在也知道心性了，那我们就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你要学会能够承担这一切的这样一个力量，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每一点事情都全部都承担起来了，然后你去感觉。现在大家试着看看啊，我们模仿的反正是模仿佛菩萨嘛，你模仿就是自己已经承担起来了。现在有人打你，有人骂你，甚至房子塌下来地陷下去都没有关系，你感觉你的生命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哎，我都非常轻松自在的，非常安详，非常心甘情愿的去承担。感受到没有？就所有的众生的事情都承担了。而在这个感受当中，关键是你在感受当中，我给你讲的是后面缘浮无助是怎么浮的。 当你在这种感受当中，你自我的优劣感没有掉，你说我很优势，因为众生的所有的欠你都承担起来，你感觉到众生跟你其实完全是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说我很好你很差，我很差你很好，不会。但你全部承担了，你发现你法师阿弥陀佛或者是其他的人，其实在你全部承担的时候完全平等。所以我见呢，就是自我人我对立的那个我见，在你这种承担的感觉当中被扶住了，他不会说我为了我要跟你生气，我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就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他没有这些了。当你在承担的时候，人我的对立完全消失。比如说子女对你不孝，或者父母对你不好，或者你生活当中有恶人有仇人，你现在全部承担了，你就观察你的心中的那个结，你发现这个结完全没有结，因为你已经完全承担了。这就是我见被扶住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以自我为核心，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受了太多的苦了，有了我就有人嘛，有人我是非就有轮回痛苦嘛，所以这个当你这个承担一切的菩提心发起来，我这个感觉被扶住了，但是没有断哦，你一出去马上又升起来了，没有断，但现在是被扶住，你正在观想的时候它被扶住不起来了。那第二个呢，欲爱诸谛，欲就是我要得到，就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或者色声香味触法。那你现在以这个完全承担一切的这种心态，你看这个世界包括恶道众生所有欠你都承担起来，换句话说十法界就是你自己，那你还向谁要啊？还向外面哪里说我要名啊，我要利啊，我要色啊，我要财啊，全是你了，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你还要啥？这个欲望的感觉没有掉，因为你现在的当下已经完全承担你的生命的一切的时候，欲望就是我没有我还想要，我不够我还想要。当你这个心态升起来啊，就是你的菩提心的这个心态感受到的时候，你发现你当下已经很圆满，其实你也没有特别的需要，也没有特别的排斥。你现在说我还是想喝点水，那你有水就喝点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可以承担这一切。所以欲望给你带来的痛苦在这个心态当中也被扶住了。第三个呢，色爱诸谛，色爱诸谛就是色禅，就禅定的这种快乐。一般的人对于禅定的快乐，他是沉湎在这种禅定的学说当中，身心很愉悦很自在很轻松。但是如果你发起这个菩提心去承担的时候，愉悦轻松没问题，但是即便不愉悦不轻松又怎么样，我也一样承担。所以他发起一切这个度一切众生的承担一切众生的这个苦乐的时候啊，这个色爱诸谛也被扶住了，也不会停留在对于世间禅定的这种执着上。我们看很多人修这个四禅八定，好像现在国内四禅还很大，那有些也修内观禅，那觉得它效果非常好，确实效果不错。但是你如果相比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特别是福心菩提，不只是发一个菩提心，很多人觉得发大乘好像很遥远，好像跟自己这个心态呀，好像这个帮助不是很大。事实上因为他们不懂得菩提心是可以有福心菩提的，就你去感受到你承担一切的这种感觉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四禅八定都是小儿科，甚至不只是四禅八定，就算是罗汉解脱的涅槃也是小儿科。当初这个无着菩萨，他因为有福心菩提的这个经验，当然他就是这个菩提心已经发起来了，我执的烦恼已经扶住了。然后这个小乘的罗汉跑过来跟他说，他说你弘扬大乘你都没有解脱，你弘扬什么啊？这个世亲菩萨说解脱还不容易吗？无着菩萨说解脱还不容易吗？他解脱不，你有本事你真正看，他我要这四国哪一个那个
线的球啊，过去我们那个线你在杀线球，我这个线球扔到空中掉下来我就成四果了，就这么难，这么容易。那个罗汉就激他了，他你试试看，你有本事你试试看。他真的拿一个球就扔上去，结果一扔上去天人就把他抓住了，不掉下来，不让他掉下来，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退这个大乘心了，你如果真的证了四果了以后，他的身心只感受到无所得的空，他一旦感受到无所得的空，一切众生的痛苦他没感觉了。为什么小乘人他不度众生呢？不是说他很小气，因为他的涅槃的那个体就是如如不动的，他一旦进入如如不动的空当中，他痛苦当然是没有，但是众生的痛苦他没感觉了。他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生死的那份智慧就被压抑住了。所以后来这个无著菩萨说，哎呀，这个还是大乘菩萨厉害。所以这当时他还是会福心菩提，他还没有连那个四果他还没证嘛，没证四果说明他还不是像观音菩萨那样的大菩萨。当然如果是诸佛再来示现，那是另当别论。所以福心菩提他能把这个色爱住地，把禅定快乐的这个住地也扶住了，我也不去贪图禅定的快乐。说的这个超脱一点洒脱一点，那就是说你禅定的快乐跟我们现在的当下有什么区别呢？你也在轮回，我也在轮回，彼此彼此，是不是？就像有些人他觉得生活过得还挺行，你当官你财过有什么了不起，就说这个我叫什么我穿草鞋的还怕你抬轿子的是吧，我光头还怕你躺长头发的是吧，就是他觉得自己就在这个分内。那么发菩提心还不是简单的说我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的内心对于色爱的对于禅定的贪图的那份心，那种心啊已经被扶住了。那么第三个呢是叫有爱住地。有爱住地是什么？就是执着世间的这种自我的存在，自我的有，就是无色界的众生，无色界的执着，对于禅定啊空啊这些都认为有个东西。那么你现在如果发了这个菩提心，你承担你生活中的这一切了，就你现在的这个念头里面啊，就当下这个念头已经感受自己要承担这一切，对这一切都没有意见，我现在生命中出现的无论是好坏我都没有意见，我身边的人出现的任何好坏，天地万物怎么运行我都没有意见，我都可以承担了。就以这样的感觉呈现的时候，他实际上六道当中的这一切他也承担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有爱之地它也被扶住，有爱的烦恼也不扶住。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无明住地，无明住地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度众生，无从下手，度众生的智慧不够，对自己内在的智慧已经有了，慈悲不够，慈悲的心怎么去感受感觉慈悲的这种力量。所以无明重他慈悲心就弱，无明轻慈悲心就强，因为有智慧已经不住生死，已经证得涅槃，证得空性得根本智，后得的分别智实际上就是在根本智的基础上加上了慈悲心的力量，你就变成后得的有分别智了。所以慈悲一定是在分别的基础上，不分别没有慈悲。当然这个分别的基础上呢，它也是建立在不分别的这个智慧的基础上，他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同体大悲，同体就是不分别的根本智。所以你证得不分别的根本智以后，然后以有分别的这种分别心利他的心，然后生起来的那个智慧叫后得有分别智，那个才实际上那个分别只是为了智慧。如果你现在没有菩提心，没有想利益他人的心，你一旦证得涅槃，直接就在涅槃里不想出来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避风港，是人间痛苦不到的地方，连海啸也到不了，地震也到不了的地方， 他真正的心生命的一个避风港是在这里。所以当你证得涅槃了以后，如果缺乏慈悲的话，他基本上不出来。那么生发这个慈悲呢，他又必须从分别心开始，因为有众生有痛苦你才分别，如果众生都没有痛苦了，那你也没有慈悲可言。所以他一有分别，分别心越强，众生的痛苦程度分得越细，那烦恼习气越多，他分析的越详细，方法也就越多，那个智慧就越高。所以厚德的智慧跟佛的智慧啊，是根本智加上慈悲的这样一个厚德智。所以发了这个圆满的这个菩提心之后，那我们的这个心度众生的这份心其实也越来越清晰，因为你不拒绝你生活中的一切，所以你也不拒绝任何一个人，也不拒绝任何人的任何态度，他对你侮辱你也好，他去宣传也好，他怎么样，你对他始终是觉得这是你的事情，是你需要承担的。所以这种感觉升起来，你的无明的烦恼就被扶住了，这叫缘扶五住烦恼。所以大开缘结以后，你的这种菩提心，就福心菩提啊，会得以彻底的修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告诉大家发菩提心的这样渠道，因为我觉得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一宗的经典，而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个诸法实相要领悟，必须像释迦佛经过了几十年的调教，就具足菩提心的人他才能契入。另外一个呢，就是智者大师天台宗所讲的修行的位次，它有缘福五住烦恼的五品位，就是大开缘结。那么我们为了能够更好的大开缘结，我们先呢就把这个菩提心先发起来，然后你看自己的承受这个感受的程度有多少，就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要感受你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有时候会忘记，那没关系，你不是随时都能记得住的，但你一旦想起来了，你就去感觉，感觉你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人。那么如果你已经承担，愿意承担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一切，也承担你身边的人的这一切的时候，你以这种承担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身边的人，你在对待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福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菩提心落实的过程。那么落实忘记掉了，我们还要提起来。那么把这个落实如果成为一个自己的习惯，随时一发就能感受到菩提心的这种力量的时候，那么你在学习这个后面的开权显实的法华道理啊，诸法实相啊，就很容易相应。如果你没有这种菩提心，没有这么广大的心量，你想去了解这个诸法实相，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这个五品位讲了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以诸法实相为本体呀，以这个在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上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么要开权显实，以这个诸法实相作为一个最高的境界，我们想去了解它，我们要有一个能够接受这个实相的这个准备工作。换句话说，你想成为一个佛菩萨，成为一个大开缘结的人，成为一个解悟或者开悟的人，那你首先要有一个菩萨的心态。你心态还是一个凡夫的烦恼痛苦的心态，你说我要做佛菩萨是怎么可能呢？那即便你坐上去了，就像这个叫什么没有能力，然后呢不具备当官的素质的人跑去当官，那最多也是个庸官，贻害百姓的。你现在如果没有佛菩萨的这种心态，不去模仿佛菩萨的心态，然后你说我是佛菩萨了，我有一天开悟了，那你一出来全是魔鬼，就不是佛菩萨。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了解佛菩萨的这种行为，要能够真正明白《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的道理，那现在就具备一个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这样一种心态，把这种心态先模仿起来。那最好的模仿法就是从自己承担一切，到你身边的人承担一切，感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欠缺。因为坏的欠缺的来了，都是你的慈悲心生慈悲心的机会。好的来了，都是你 生智慧的这个机会，所以不取不舍，也不取也不舍，然后呢都恰到好处的去感受。在这种感受，在我们讲课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随时都能感受得到，因为有时候你不提醒自己会忘记掉，你一提醒然后你就去感受，就不用再提醒了，你在打妄想说话都没关系，那你过一回你又忘记掉，你还要提醒一下，让自己不停地去感受它，这个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也是一个观照，就是观想，这个实相观想的一个过程。所以把菩提心发好以后呢，我们再来这个经文的学习呢，就更有帮助。好，就先讲到这里，还没听过。